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盼望《燃亮的一生》介绍到的各位属灵伟人，能为你我的属灵生命常常带来更多新的启示。今天继续为你播读《斯布珍传》。上一集为你讲到，和斯布珍开展的事工同时进行的，还有来自非信徒团体的评判论断。斯布珍不理这些，只默默前行。欢迎收听《斯布珍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斯布珍，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斯布珍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斯布珍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斯布珍传》，欢迎收听。
但福音派的基督徒长期帮助老人和孤儿，为他们营建温暖的家。弗兰克教授在德国建造并支持着一家很大的孤儿院，乔治·怀特菲尔德致力于在佐治亚的美国移民中从事慈善事业，乔治·穆勒则在英国开办了一家可以容纳2000多孩子的孤儿院。巴纳多医生放弃了自己的医疗事业，全身心地帮助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另外一些基督徒没有他们那么卓越，但现在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开展类似的事业。有一天，有个不可知论者与斯布珍谈话，挑战他的基督教信仰。斯布珍指出，非信徒的组织没有给予他们周围成千上万有需要的人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开办了各样的慈善事业。斯布珍用对以利亚的胜利欢呼的解释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对话，那就是眷顾孤儿的上帝是真上帝。斯布珍在他所写的一本书《致生病和受苦的人》里说，几年前有人对我说，你一个礼拜讲10次道太辛苦了，这样会毁坏你的健康，以及类似的话。可是如果我因此失去了健康，我会倍感欣慰，我还会继续这样做。假如我有50个身体，我愿意为侍奉主耶稣基督把他们都献上。你们年轻人仍然很强壮，要在你们可以做到的时候战胜恶者，为主征战。无论为我们可称颂的主做什么，你们都永远不会后悔。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斯布珍和妻子的生活中就一直混合着主里的喜悦和疾病的痛苦。斯布珍糟糕的健康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的过度劳累和肩负的责任过于沉重所致。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所必须承受的辛苦和忧虑， 我必须要照顾孤儿院，带领一家有4000信徒的教会，有时还要去主持婚礼和葬礼，每个礼拜要校订一篇讲道稿，还要编辑《见与产》杂志。除此之外，平均每个礼拜还要回复500封信。然而，这些只是我所肩负的责任的一半，因为我的朋友们建立了无数家教会，他们教会的日常事务都有我与密切的关系，更不用说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我必定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了。司布真还可以列出他所肩负的其他重担，除了他的文字工作以及每个礼拜在自己的教会和别的教会有10次左右讲道之外，还有救济院、主日学、牧师学院。最后，执事们意识到不能继续让司布真独自一人肩负这么巨大的重担，他们征求他的意见，问他需要谁来做他的助手。司布真提到了他的弟弟雅各，他们很快得到教会成员的同意，然后去请雅各接受这一工作。雅各非常胜任这一工作，他从雷金特学院毕业之后已经担任了8年的牧师。他与查尔斯在教义信念和传福音的实践方面都很相似，他有足够的讲道能力，查尔斯不在时，人们可以接受他代替查尔斯上讲坛讲道。总之，雅各是一个拥有属灵热情和赢得灵魂能力的人。查尔斯考虑到助理牧师和牧师之间经常出现的摩擦，非常明智地请执事们与雅各签订了他与首都大教堂合作的细则。他是助理牧师，但是要对他的哥哥负责。执事们还指出，如果查尔斯死去，雅各不一定接替他担任牧师。雅各完全同意这些条款，于是1868年年初，他开始从事这一项新的工作。他是一位优秀的商人，实际上很快成为司布真全部事业的审计员。首都大教堂运作中的许多细节、决定以及各种组织，现在都交给雅各负责。查尔斯很高兴不必再缠身于这些事务之中。司布真也开始请人以别的方式来帮助他。有一段时间，基斯曾经担任他的秘书，现在他请了另外一个人哈拉尔德帮助他工作。过了不久，司布真发现自己难以独自肩负编辑《见与产》的全部重担，于是他请格尔登·派克担任助理编辑。执事和长老们也给了司布真很大的帮助。原来主要由执事负责管理教会，后来随着教会的增长，又增加了长老这一职务。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首都大教堂有10位执事，执事们负责照管物质性的事务，比如首都大教堂的经济和物质方面的事。长老们主要负责属灵的事情，每个长老负责一定数量的教会成员，他定期去拜访他们，长期关注他们的属灵状况。教会成员不多的时候，司布真曾经勤勉地探访信徒，但当教会成员达到2-3千人时，他实在没有办法逐一地去探访他们了。实际上，所有的探访都由长老去做了。即使在司布真的病痛频繁发作时，首都大教堂的工作也进展得很顺利，助理牧师、执事、长老一起融洽的工作，合作很愉快。司布真总是可以安心养病，因为他知道他们爱他，知道他们永远对主大有热心。到了19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大部分地方又重新开始拥护司布真，反对他对奴隶制立场的呼声已经基本消失。美国各州的人访问英国时，又开始来听他讲道。司布真有一位美国朋友海因茨，他是一位泡菜制造商。海因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只要在英格兰，就必定会到首都大教堂来。他与斯布珍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他说，斯布珍是我所见过的最谦卑的人。斯布珍对奴隶制的强烈反对，美国各地教会和组织曾一度拒绝斯布珍来美国布道。然而19世纪60年代，美国各地又开始邀请斯布珍去讲道。在他们变来变去的决定中，斯布珍和他所持守的上帝的道始终没有改变。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